谈笑风生，笑看人生。大家好，我是品三。
我是芝渣。
我是九一。
上次我们在 EP28 在聊大家小时候都在玩些什么的那一集啊，九一跟芝渣就有说他们的国小里面有植物园，让我超 shock 的。后来越聊就越觉得，天哪，我们真的就是不一样的世界。
芝渣是天然的。
我是
什么意思？
我是
半天然的。
我是半天然。
无添加。
对，我是半天然的。
那我是什么人工的是不是？
你可能要去外面找。
你是合成的。
你要去找。
自从我上来台北之后啊，九一跟芝渣就很常带着我在阳明山上面乱跑，去一些景色很美的地方。然后芝渣就会分享说，这个地方是他以前国小的时候来写生的地方。我就觉得，天哪，他们的国小写生的地方都好漂亮哦，我们就是画操场诶。
所以你们都不会到外面去写生吗？
这不要我有写生。
你写生去哪里？
我去植物园写生。
你说你国小里面的植物园？
对啊对啊对啊。
哦，不不不，我的是到学校以外的地方写生。
对，他们是在阳明山上面走来走去。
对啊，
去别的地方。
所以他是天然的啊。
哦、对。就会对芝渣投以一个羡慕的眼神。
怎样，平山你很想。不要只有写生操场，
他不想被关起来啦，
不想当那个被关的动物，
啊、就会很想往外跑。但是我可以理解说，其实带着小朋友出去风险蛮大的，有一些学校或是老师可能不想要承担这样子的风险。
不会啊，不会啊，有保险啊。
怎么啦？
小学会保险啊？
那是校外教学才有啊。如果一般课堂上，不确定能不能。
哦、有些老师会偷偷啊、嗯、我偷偷带你们出去哦你们不要说。
对啊，而且那时候都会有一些新闻是什么老师带着小朋友去河边然后遇到危险啊，所以嗯，可以理解啦。嗯，
我觉得是刚好我们的学校有那样的环境耶、欸、
对，
不然你说一个都市的学校哪一个老师可以承担风险让班上四五十个人出去，
就真的要跑很远啦、
啊、就像我的高中操场很小，去隔壁的中正纪念堂跑操场啊。就是就近啊。对啊，旁边有的东西要利用欸。
对，但是芝渣的就是森林小学嘛，
很好啊，超好，
它旁边很多自然生态可以当作教材。
嗯，这么说起来好像是欸，因为我们聊过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我以前的学校跟一般的小学好像都不太一样。
你们自然课老师应该很开心了。
自然课老师就会很大自然
啊。对啊，他说哇太棒，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告诉你们。
我觉得好像每个老师都是这样子。
说到自然课，之前夏天曾经有一次跟着芝渣骑车乱晃的时候，他会特地停下来去救独角仙。
山上孩子的特征吗？
并没有好吗？
是我就不会啊。
重点是他敢抓，他会停下来去把在马路中央有可能会被撞到的独角仙移到路边草丛里面。
是徒手还是有用辅助工具？
当然是徒手啊。
徒手太可怕了，我不行。
这差异很大耶、欸、我曾经有一次受到他的影响也想要救独角仙的时候，我真的是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找一片很大的树叶把它缠起来。
哦，我就不说这件事了。你知道当时他是一个人在阳明山骑车打电话给我，想说蛤，打给我怎么了？他说我现在眼前有一只独角仙，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抓他。我想说蛤，不用打电话来跟我讲这件事情。我是119，是独角仙
119专线。
对，我就说你就抓他的后背啊，他也不会咬你啊。然后他说可是我不知道，我怕他会飞起来。我就说哦好，那你去旁边拿一根树根，然后有个枝让它爬上去，然后把它丢在路边之类的。他就说哦好好好好好，那我找一下。
等一下品山，你真的是，我刚有问辅助工具，就是像刚刚芝渣讲的那个树枝啊，你也太慌了吧。
因为他好像在马路中间快被人家碾过去了。
他一直以为他要徒手，是你乱教。
哪有啊，
不是因为那一边刚好有坐边坡，所以没有树枝啊。
那你身上有其他东西可以辅助吗？
什么衣服啊，鞋子脱下来不就好了。
我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我那时候一直在想着他说树枝好，我去找树枝，然后找不到树枝。
我傻眼。
但是 是有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就是掉下来的落叶，所以我就用落叶去铲它。
对吧，也可以吧，总是会有办法的。
哦，所以它的落差是我遇到虫的时候很敢抓。
对，而且我那时候慌是因为那一边的车速都很快，又是转弯，所以我很怕我下一刻我就看到它爆浆在我眼前。
可是你原本不是很怕虫吗？
对，这就是我深受影响的地方，我克服了我心中的那一块恐惧。
所以你来山上之后被教化了，
他开始也进入了我的虫虫119专线。
对，
可是这样子品山就知道他自己也是可以喜欢昆虫类的啊。
他可能不是喜欢吧，他只是能接受这件事情而已。
哦，能接受，可是他以前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啊。他不是怕虫怕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吗？
这就有点像那些宗教救人是不会看这个人的长相啊。啊，他都已经快要可能死在我眼前了，我当然要赶快救他啊。
那山上有千千万万的
森林
虫虫欸。
因为看到了。
哦，看到了不得不救。
对，
可是你很怕虫子，你想救他你也未必会去做这件事啊。
我们要那么认真的讨论
对啊
关于救援的这件事情吗？
我只是想说品山就是可能之前没有接触过，所以他不知道，但他后来接触的时候他发现诶，原来其实他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哦，可能是因为我好几次带他路过阳明山的某些路段，他们只要到了锹形虫或是独角仙的季节，那个路上是
充满的，
充满着至少十，你一个，因为通常我们都是晚上去，至少会有十只以上在路上，都是那种很大的成虫。
原来如此。
嗯，所以我经过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诶，有锹形虫欸，他就有点兴奋，赶快把他们移到草丛边，因为通常他们都会被车碾过，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对品山是一种冲击吧。
他可能就看着看着想说好像也我也可以做吧，
他说我以前也没有看过这么多。
对，以前也不知道怎么救啊，我只有看过那种人家养的放在
盒子里面的，
盒子里面的。对
啊，对啊，因为我们好像也只能用那种饲养的方式，然后都是那种一只然后好像很珍贵这样子，
然后来阳明山就发现满坑满谷的都是。
对啊，因为以前我们要找还不好找欸。
对，
确实是啦，
没错，
这是山上才有的福利，
而且都特别大只。
对，所以说到这个抓虫呢，我觉得
应该是你在学校训练。
对。
我觉得你在学校真的做了很多事，你要不要讲讲你在学校到底做了哪些事啊？
你说关于刷地音那部分吗？
对啊，
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在阳明山上的森林小学，所以从小就会接触到大自然。那我们学校呢很小，所以早上的时候我们校长会带着我们出去外面晨跑，全校，
校长，
对，校长领头带全校师生晨跑。
你们全校的体力都很好欸。
对啊。
我问号欸。
对，我们会跑那个产业道路。
难怪我上一次约了枝扎去爬山，然后那个山的坡度至少有个45度，不是铺好的哦，不是阶梯哦，是石头加土地这样子。在我爬的气喘吁吁的时候，一道身影从我旁边掠过，枝扎给我用冲的冲到山顶欸。
这是从小训练来的。
对
啊，下山也是啊，上山下山都是。
他从小在山上跑啊，他怎么，
啊，
他知道那个要刷的那个角度吧。嗯，
对，所以他就跑了。但是呢他没有想到他已经几十年没有过过这样子的生活，所以他隔天
全身腰酸背痛。
对。
好好笑的。这个是变大有没有体力的问题吧。
啊，对啊。
角度还是很 OK 的，
技术上可以，
技术 OK， 没有体力，
体力，对，体力归零，
蛮好笑的。
那些动作只是刻画在他的灵魂里面，
没错，
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不是当初的身体了，
不堪负荷，
身体已经不是我的身体了。
对，刚刚就说我们学校很小嘛，所以基本上我们的人数也非常少，一到六年级呢，也就一到六个班而已，一个班又不到30个人，所以我们什么比赛都要参加，
每个人都会被安排到，
基本上
好有参与感哦。
啊，对啊，反正你不管得什么比赛，你就一定会有奖状。所以我小学的奖状至少有大概是30张以上。
哇，
感觉那也不错欸，这个是加分的，
好有荣誉感哦。
对啊。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会参加像我们之前说的什么扯铃啊、跳绳啊、越野赛跑， 躲避球队。
越野赛跑是什么？
越野赛跑就是我们通常跑步呢，就是一般长跑马拉松都是在平地嘛。
对，
越野顾名思义就是你要跑山路，所以那时候是台北市的小学集体参加的一个比赛项目
啊
呀。
毕竟台北环山，
嗯，所以对我们这种几乎每天都要晨跑的人来说，
你们成绩应该都还蛮不错的。
对。
大家就想说，天啊天啊，这国小从哪里来的啊，怎么这么会跑？
但也没有说成绩特别的好，但是随便练好像都有名次。
蛮有趣的耶，
他们只是没有想要得到那个奖而已。
像我们这种就只有什么大队接力啊，普通的那种赛道赛跑而已，没有什么越野赛跑。
哦，我懂，就是平地的。
平地的，
嗯，
就是在跑道上跑这样子。
嗯，懂。嗯，
所以你们那个真的是蛮特别的。
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城市吗？
可是我觉得是看区域啊，
因为那时候九一他还在新北市。
对，我是新北市的。
啊，对，那我们是在台北市的，可能那个比赛的项目不一样。
原来。嗯，
对，所以就会参加非常多的活动，而且学校只要有活动你基本上是逃不掉的，
因为人数不够啊。
对，
你一定要来凑数。
没错，
没有你不行。
所以那时候像是我们可能前阵子的元宵节啊，学校如果开学他就会做一个什么提灯笼啊的活动，就会所有师生拿着灯笼去里长家吃汤圆。
哇，里长是要煮多少
汤圆？而且我们是晚上哦，不是白天哦，他就是大家放学了哦，好，然后我们晚上大家在学校集合，然后我们就一起提着灯笼去里长家。
这里长人也太好了吧，
我觉得很棒耶。你们像万圣节去讨糖果的感觉。
没错。
那像我之前的国小学校这种啊，就是回家作业是做灯笼。
对对对对对对，
哦，做灯笼会，
然后有特殊造型的灯笼，然后
自己设计，
对对对，自己设计，然后都是家长做，嘿嘿嘿，
都是。
然后汤圆呢，就是学校可能厨房煮，所以每班都会有。
哦，不会自己煮就对了。
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活动，可能家长他们自己会准备。
哦，我懂，
我们就不会去串门子，我们是属于在班级吃汤圆或者吃一些餐点之类的。
哦，
我们班是自己煮。
哦，自己煮也不错耶，
给小朋友自己煮，然后就会煮到糊掉。
你们是在教室
煮太久？
对，
我们是用那个大张桌子在操场上面煮。
哇，
在操场煮
菜，先去洗手台洗完，然后切菜就是去那个操场上面切。
你们是煮客家汤圆哦？
我们甜的咸的都有。
哦，我想说要切菜应该是客家汤圆。
有，我们那时候也有咸的，所以那时候就是爱上了这个当欧。就是在那个时候。好，我离题了。
好自然。好自然。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好像学校带着学生出去外面散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么听起来就觉得好像不是很正常。
没有，我们比较多在校园内啦。
嗯，
长大可以理解，因为根本
没有地方去。
对。谁哪个里长可以塞得下上百个人，我就问。
不行不行，那里长破产我告诉你。
真的。不过啊，我觉得其实在山上也是有坏处的。像是我们只要打扫时间啊，同学扫着扫着就会遇到青竹师。
好可怕哦。
他是毒蛇，对，所以我们学校会教的一堂课就是怎么认知毒蛇，而且是真的认真在教。
因为你们很容易会遇到。
对，三不五时打扫就会遇见一些神奇的动物。
可是你阿嬷不是抓蛇能手吗？
我
你应该从小受到熏陶吧。
我从小受到伤害吧。我们惊吓
熏陶。
我真的觉得你阿嬷很勇欸，棒打毒蛇。
他也不是毒蛇，其实人家就是白娘子。因为我那时候也有看到，好了，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我们就是在山上嘛，所以爷爷奶奶他们工作的地方也是靠近阳明山。小时候去他们工作的地方的时候，就发现门口旁边有一条蛇。那奶奶呢，因为怕家里就还有一个小孩在，就拿起了木棍。人家说蛇打七寸嘛，
嗯，
所以他就往他的头给砸烂了。
Oh my god，
这就是一个血腥画面的部分。然后后来就偷偷瞄了一眼，人家其实就是警蛇，白色全白的警蛇，而且他的身形比我小腿还要粗，
哇，很大只欸。
嗯，是吧？所以那时候奶奶就拿起了棍棒把他打死了。
这感觉是在我电视上面看到的那种粗度，我有点吓到，
就是那种什么养蛇达人会出现的。
对，我以前超爱看那个的，
没有，我们是野生的。
难怪你奶奶会很紧张。
对，
应该很担心你会受伤。
尤其是什么时候最可怕？冬天，因为他们要冬眠，哦，所以他们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去过冬，就会躲在我们那种，如果是货柜屋，他就会躲在货柜的下面，或是你有放一些木材啊什么的，他就会钻在里面。
所以如果靠近山区，应该真的很容易遇到这些。
一定会。
嗯，因为我也是搬来这边之后才发现我家里为什么会有蛇。小蛇还好还好，很小哦，我只是有点吓到，我想说嗯。
住在山上身上是要有一些功夫的。
对，没错。然后回家路上都可以看到蛇啊，然后很大的蟑螂。等一下，小音又来。不是，那个蟑螂都比山下的大只呢，是很可怕欸。
他们营养丰富啊，大自然。
Oh my god，
像是我小时候在山上嘛，那以前大概20年前，阳明山生态还很丰富的时候，很多阿伯就会去山上抓什么果子狸，过冬很补，开始扒皮炖肉。
果子狸？那你小时候有曾经吃过吗？
他们有说要不要吃，我真的是吓死，我不要。他煮的这个味道我觉得很可怕欸，一点都不美味的感觉，完全不懂大人在想什么。
所以你都没有曾经吃过一些不是常见的动物，还是可能吃了也不知道？
我觉得是吃了不知道。
可能跟你说这是鸡肉，结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肉。
哦，对啊，就骗吃青蛙之类的，就说这是鸡腿，好小的鸡腿啊，好小只的鸟，好小只的鸟，殊不知青蛙。
真的是吓爆。可是人家说鸡跟青蛙的味道差不多啦，
可是你心里还是会有阴影啊，当你知道它长的样子的时候，你就不会往那边去想了。
对啊，可是以前小时候一定吃过啊，什么三杯田鸡。哦，那一定是青蛙。
就是要骗那些小孩吃啊。或是有时候他们在山上会遇到一些蜜蜂窝，这时候呢，所有的阿伯就是亢奋起来了，因为那个蜂蛹很补，所以就会去摘蜜蜂窝，摘了自己满头包还送医院。
哈，所以他们是像网络上那种，比如说把蜂蛹拿来泡酒之类的。
这是当然的啊，我奶奶直接把他们摘过的蜂蛹就放在那个盆子里面先滴蜜，等蜜滴完之后，它就有一罐一罐的分装嘛，那它的蜂窝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蜂蛹，他们就会拿来泡酒，所以它是一系列的。蜜蜂可是很补的呢。
你的经历跟我爸那一辈的经历好像有点像。你好像好像
活错了时代。
你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吗？
那你们有曾经吃过兔肉吗？
我爸有。
没有欸，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它？
我曾经有过，在阿公阿嬷残忍了吧。我那时候不知道是兔肉啊，我阿嬷会带着我去山上唱 KTV
哦。Oh.
那山上就会有一些三杯的什么东西的肉，我阿嬷全部都跟我说那是鸡肉，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兔肉。
当然要骗你不知道啊，
老实说欸，还真的蛮好吃的。
好可怕哦。
欸，怎么跟我爸讲的一样？
所以现在还意犹未尽是不是？
我现在当然是不会去吃啊，但是你要说它怎么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如果它跟鸡一样一直以来都是食用肉品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还好。像有一些地方可能会吃一些什么鳄鱼肉啊、袋鼠肉啊。
了解，
听起来都好可怕。欸，不是现在是肚子饿了是不是？怎么一直在聊烹饪的东西？
录到肚子有点饿了。开始往别的地方去。
我们不是要往山上跟都市的冲击吗？我靠欸。
欸，不过刚刚我们聊的也都是关于我们两个的山上文化
啊。对啊对啊，
会
有
的一些事情啦。
有就比较特别的地方啦。
对。所以回归正传，那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聊到关于学校人数这件事情，光是刷定音啊跟都市小孩的人数差异就落差非常之大，
所以对你来说是一个冲击。
对，我知道学校应该人会很多，我不是也不是井底之蛙，我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我不知道 原来学校的人数可以这么多。
难怪你听到的时候你有那么的惊讶，我想说为什么要这么惊讶，然后你跟我讲说你的学校才几班而已，我也是挺惊讶的。你的，我一直觉得一直都要这么多，你知道吗？
所以我冲击你的冲击，你冲击我的冲击，
对，超互相冲击。
那我带你们两个去我学校的时候，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哇，好小，
这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小的学校。
对啊，好迷你，
但是环境好好。
哦，对，我
景色很好，
我是觉得很好，
可以看到整个台北市，
空气很好，很棒。
而且你们国小可以说是被樱花树环绕，欸，整个周边全部都是樱花树。
那个是现在，以前不是，以前还是很多树，对，但它现在就是很多樱花树，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所以你带我去的时候，其实我当下的想法是，第一个，哇，怎么那么迷你，然后第二个，好羡慕人好少，好羡慕
哦，所以你们两个想法是一样的，人好少，好羡慕。
对，人好少，好羡慕。
我就会想说，你们会不会出个校门都会撞到人。
我们整天都在撞人啊。
哦，天哪，
我们在学校奔跑的时候我都是在推挤的啊因为挡到我的路啊，我就是在跑学校啊，莫名其妙，
好拥挤哦，怎么办啊
不过说到这个，我其实还有一个冲击啦，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搬家到这边，然后才跟你当国中同学的。
对，
可是我有一个冲击，就是我在这边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问下面的同学说，这个你们有教过对不对，然后你们下面都会回答
对，
然后我就是默默的心里想说，这个我没有学过，然后我就觉得超冲击的。
诶，等一下，你把我们的国中讲的好像是一般的国中啊，就是都市的国中啊，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都市的国中，
对啊，
可是我也是都市的国小啊，他是都市的国中吧，半山腰他是半山腰，所以不一样是吗？
什么半山腰，我哪里觉得学校是半山腰了
不然呢，我觉得是山上啊，对我来说是山上。欸，
哦，反正因为我们的学校呢，它就是在一个阳明山的山脚半山腰。
对，
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山下的学校啊，
太过分，
都市好不好，
居然是山下，
所以对你而言
是
又是另外一个冲击了。
我是山上然后那时候我爸说，我带你看新学校，然后我就在逛新学校，说哇靠好大，然后我想说哇塞，为什么走路都是坡道，好要爬，
哦，
好
累哦，
然后都是树然后你在教室就看到山头，然后我就想说哇
好大自然，哦，
好大自然哦。可是第一个想法我会觉得，欸，好像也蛮棒的
哦，就是地广人稀啦，这么讲。
对，然后班级人数也没有很拥挤，你知道吗？嗯，啊，因为以前都是挤到那种你过去一点的那种。
哦，就是会推隔壁同学你卖鬼爱啦，
对啊，就桌子很小不要过来的，哦，的那种。所以我就会觉得，嗯，这个冲击对我来说是蛮特别的。
我也是，因为之前曾经陪芝扎去投票过，刚好那一次的投开票所是在那一边。嗯，对，我们只不过要去投开票所，这从校门口进去这么一小小段路而已，到底为什么可以那么多的坡跟阶梯？
对不
对？坡跟阶梯，
欸，你没有带他去看那个大楼梯吗？超长的那个，
哦，我们的好汉坡，
好汉坡，
哦，有看但没有走，我不想走，好累哦，
这超可怕的，我看到其实瞬间有点傻眼。
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在那里上课上那么久
我们以前都要从 A 栋走到 B 栋啊，也是这样上上下下的，所以在那边学生体力也不错，
我都觉得很喘，
所以对都市来的就觉得很喘
好喘哦，我体力怎么这么多，我以前在跑学校我也不觉得很累啊
你们这些都市人真是够了
因为我那时候在国小的时候，因为每班的班级人真的很多，然后班级数也很多，所以你全校的人真的是超多的，然后你只要排那个成绩单你就会觉得
压力，
我的天哪，我的成绩看我自己看起来还不错啊，平均起来还不错，为什么排这么后面就会看起来，欸，好像不太开心，然后回家可能家长看到想说，欸，这个你怎么在这么后面，我想说我的成绩已经很高了，你有看到吗，你要先看个别分数啊为什么平均起来你是在某某某某某那么多的下面，这样子，
这心理压力蛮大的耶。
其实压力是蛮大的，因为家长其实很在意分数这件事情，
哦，成绩这件事情，
对。然后自从我搬家来到这边之后人数很少，我爸可能就没有那么
在意这件事
在意这件事情我 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好事，我会觉得非常的 relax， 没有那么多压力。
哦，你觉得没那么多压力？
没有那么多压力，
但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他压力蛮大的耶。
可是我觉得家长不管怎么样都会挑你的毛，因为他在看人数很多的时候，他是看你的平均，然后呢，他在看人数很少的时候是看你单科成绩耶。我真的是觉得很烦躁。所以我跟你讲，对我来说根本没差。
哦、oh, ，
只是你自己心理压力会觉得，哎、欸，我好像成绩不错这样子，
因为排名都还蛮不错的，
对，都在前面，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但我一直都没有觉得国中没有压力啊，是因为你从
竞争大的地方，
竞争大对的地方到一个比较小小一点的地方，
那可是大家就是从一个很快乐的地方，
就是、对啊，
到了一个特别有压力的地方，
对，没错，因为我自己在山上的教育是它会有。很开放式的教育，
嗯，
例如一个国文课好了，他就会要你写课本上的某一个字，比如说你，然后你就把你画在画纸上，然后下面可能就有一些解释，你要写解释，要造句，要写词汇，然后做成一张海报，上课的时候就跟同学教学你的那个字。
哇，
那那个海报会贴在后面布告栏，可能放一个星期，然后你就可以看每个同学他写的什么或怎么画。
那你们国小其实很先进耶，从这么多年前就开始翻转教育。
对，所以我们在很多课堂上都是一样，都是这样子的教学模式，所以他会很有自己的想法跟创意在里面。
嗯，有，我觉得跟智大相处下来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
嗯，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培养的吧，因为后来到了国中就会觉得一直在填压你，你没有办法输出，一直都是在我要一直听老师上课，一直记得某些事情，
对，
完全没有任何可以表现或是任何创造力的机会，
一直抄笔记，一直抄笔记，一直抄笔记，
没错，然后什么定正法写考试，
嗯，
然后 repeat 了三年，然后可能在高中高中再三年，所以后面的整个六年的时间都觉得好痛苦，小学那六年都比的后面的求学路程还要来的快乐很多。
嗯，这个我深有同感，像你们刚刚那种翻转式教育我就很少遇到，都是老师会安排特定的某几堂课用来报告，其他的时间全部就是好来同学我们这些东西全部抄下来哦，然后老师一直讲一直抄一直写在黑板上面，我们就一直抄，他写我们抄，他写我们抄，就完全都只有输入，没有任何的输出。
嗯，但我不知道这个是跟山上的小学有没有关系啦。
对，但是刚好我遇到的是这样子，
因为我的教学方式可能跟智渣的蛮雷同的啦，只是我们的作业是爆炸多，很多，非常多，然后我们每天都在同学互相比较说，因为我们是有隔壁班的嘛，
对，
然后说你们今天功课多少？哦，我们今天才几项，哈，你们老师这么好，怎么才几项？我们这边叭叭叭叭，因为你联络簿都会超爆，
超满，
然后老师说老师写不下，你不要再抄了的那种感觉。
这样感觉每天回家书包很重欸，
很重啊，我的书包一直都很重，
所以你都被压矮
了。有可能是这样子哦，我觉得是哦，
老师害的。
因为我爸每天都说你的书包怎么这么重啊，这些都是作业啊。
对，
我可以这么样认为。
所以以前我有同学是用那个很像行李箱的书包用拖的，
我就是
同学啦，
虽然也没多少书，但我就喜欢用拉的，
然后每次都跟我爸吵我要这个东西，
拉的
跟我妈也吵这个东西，然后
都没有要理你，
不理我欸，他说为什么要用拖的，书包就是要用背的，这样子
说不定那时候给你拖的可以多长个五公分。
对啊，
我也这么想，你知道我多长个五公分是靠什么吗？靠我去社团
打球，是不是
跆拳道
又来了。跆拳道没有，人家说跆拳道会变矮，
没有啊，因为我跆拳道有踢腿啊，
哦，
长高五公分，
看来是有用的，
有用的，
不是我们怎么又跑题了。所以总归其实我们对教育方式也有蛮大的冲击，
教育方式也是冲击啊，就是老师在台上问说你有学过吗？我没有。然后你们全部都说有，我真的是问号欸。
我觉得山上还有一个不同是，我们在山上因为邻居家就在旁边，所以我们真的很像以前父母那个年代，就真的是出了门然后就会跟隔壁的同学说欸出来，就他矮家矮墙这样子出来，然后就会出来，就会四五个小朋友在山上乱跑，可能跑到 A 啊 B 啊 C 啊的家里面，然后呼朋引伴的一起出去，不管要干嘛，反正就会在外面很无聊的闲晃啊，烧火啊，
烧火
啊，对啊，
烧火这个我可以证实，我爸那一辈真的有
烧火。
烧火到底是怎样？
就是拿一堆杂草烧啊，不然就是骑脚踏车啊。家里有滑板车的骑滑板车，有脚踏车的骑脚踏车，没有的就在后面跑。
可是你不觉得听起来就很好玩吗？
很好玩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小学好快乐哦，在山上的日子好快乐，而且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像我们那时候会去看什么北投的窑还是什么的，我们可能就是自己在家里附近真的盖了一个小小的窑，然后也不知道不明所以这样子。
你们真的很自然耶、欸、你知道我们国小怎么玩吗？我们都会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去一个叫做叉叉叉的一个商场，然后里面就会有打保龄球。
你们也太现代化了吧！才
国
小
哦，打保龄球
花钱哦。
然后那边就有麦当劳，然后那边都是因为大家都去那里逛，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商场，那边会有电影院，嗯，所以我们都是去逛那种东西。
你们好都市人哦，
很都市啊、嗯！
天哪，我们都拿着弹弓在射狗哎、欸，
我们好像没有这东西、啊。
然后家里有什么的，就是全部都啪啪出来，然后大家一起玩。
我们是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所以呼朋引伴之后呢，又会回到学校去打
球，
对，或是在学校里面的游乐场玩一些大白鲨啊之类的游戏。
哦，这基本的啦。
对啊，嗯，
对，
而且我们
在学校玩，没错。
而且我们还玩到后来，学校觉得不行不行，这样子小朋友太早出现在学校里面，如果说遇到一些危险的话，他们要承担责任，所以他们还后来规定说10点之后才能进校门。
哦，有规定。
对，那我们呢就会翻墙进去。
小朋友一定要翻墙的啊，我也翻墙过啊，谁没有翻墙过？
我有。
是吧？是不是？
我就算在都市我也有。
是不是？谁没有翻墙过？
还会被老师抓。
对啊，然后被骂啊什么的。
因为我们只是去外面买个东西
饮料。
你们是翻出去哦？
我们是翻出去啊。
没有，我是翻进去。
我也是翻进去。
我们翻出去再翻进来。
OK 所以你们这样听一听，未来如果你们有小孩，你们会愿意让他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念书？会像是九一那种竞争型的，还是像我这种放纵型的？
我会比较想要到像你们国小那一种的学校去，就让他们可以更自由的发展，而且创作力也会比较强一点。
嗯，这我认同。
嗯，我是很想放纵型啦，可是我又怕他不学无术，你知道吗？
哦，不学无术是怎么回事？
我很怕我的小孩是这样子啊。
你是说成绩吗？还是他可能会对于不是课业上的东西很有兴趣？
嗯，我比较怕他不学东西，不爱学习。
哦，
因为我觉得基本的知识还是要有啦，你不要搞到你没办法毕业吧。对啊，
这确实是会父母担心的一件事情啊。但因为其实我的同学后来也有国小国中一起念书，后面人家也是台大之类的。
对，我觉得要看小朋友的个性，
所以环境跟成绩，
如果他个性本身他自己就是一个
会念书的，
会自己处理自己的人，嗯，那我就觉得就让他放纵
哦。
可是他如果是需要我在旁边一直督促
的
那一种，我可能就不会让他太放纵。
嗯，所以因材施教，
没错，
了解。
那风师们比较喜欢怎么样的校园生活呢？或是你们的校园生活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啦，拜拜，
拜
拜。